听众朋友，今年年初以来，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冲突地区的军事行动再次升级。在乌克兰东部绵延数百公里长的停火隔离带附近，有十几处地点同时爆发激烈的交火。据欧安组织明斯克工作组2月26日发表的联合主席声明，25日上午在接触地带发生了严重违反停火的行为，并造成伤亡，数据尸体被留在无人区。乌克兰政府军和武装分子皆指责对方试图入侵。自2014年3月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之后，目前这场持续了近四年的冲突已经导致大约10000人丧生，超过23000人受伤，死者当中包括2000多名平民百姓。当地大约有380多万平民严重缺乏人道主义援助。这次军事行动升级是自2015年2月新明斯克停火协议签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2月初发表的声明指出，自1月29日到2月3日上午9点，该地区发生的袭击至少造成7人死亡、41人受伤。仅在2月2日晚上，敌对行动就造成3名百姓死亡、13人受伤。报告显示，在武装团体控制的马克伊夫卡和顿涅茨克市，两家医院、一家综合的诊所、一家牙科诊所、三所学校和一所幼儿园在炮击中被摧毁。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在顿涅茨克的工作人员表示，从1月29日起的五天内，几乎天天都听到爆炸声。目前该办公室正在进行实地考察，以核实顿涅茨克和阿夫迪夫卡市的平民伤亡报告。欧安组织驻乌克兰观察团副团长胡格2月26日向媒体发表观察报告说，导致这些军事行动升级的主要原因是冲突双方未按要求撤离重武器，以及双方武装人员间的距离太近。他呼吁双方立即恢复停火机制，使欧安组织观察员能正常履行监督停火的职责。乌克兰政府备战领土问题副部长图卡6日晚间说，尽管乌克兰东部军事行动升级的情况已经持续多日，但尚无宣布国家进入战争状态的必要性。据欧安组织特别观察团负责人阿帕坎表示，本月24日下午2点半，该团巡逻人员正在受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控制的亚斯努瓦纳城试图放飞一架无人机，以监测据称针对顿涅茨克水过滤站的炮击，却遭到武装分子的开火，无人机被夺走。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谴责欧安组织驻乌克兰特别观察团遭袭击事件，呼吁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亲俄武装分子遵守相关的停火协议。美国国务院代理新闻发言人托纳在声明中称，美国对乌克兰亲俄罗斯分子24日袭击欧安组织并夺其无人机的行为表示谴责。托纳称，美国正密切关注乌克兰东部地区近期不断升级的暴力局势，对亲俄罗斯武装分子持续未能遵守明斯克协议规定的停火表示关注。托纳说，这些武装分子必须停止袭击顿涅茨克水过滤站等民用设施。我们呼吁俄罗斯及其支持的分裂主义分子立即遵守停火协议，撤出重型武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月17日也发表声明表示，乌克兰东部地区持续了近四年的冲突，导致100万当地儿童急需人道主义援助，这一数字几乎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声明指出，由于乌克兰东部持续交火以及不断恶化的局势，今年当地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儿童比去年增加了42万人，达100万人。乌克兰境内流离失所人数约为170万，许多家庭没有收入、社会福利和医保服务，但当地生活成本却显著攀升。儿童基金会发言人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指出，这些儿童的处境十分危急，每日达到几百次违反停火协议的冲突行为，使他们的身心安全和健康受到威胁。儿童基金会再次呼吁冲突各方立即停火，重新承诺遵守2015年签订的明斯克协定，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法，包括允许不受阻碍的人道援助准入。 与此同时，儿童基金会发出了3130万美元的募捐呼吁，旨在为乌克兰东部地区受冲突影响的儿童和家庭提供健康、营养支持、教育服务、清洁水源、个人卫生设施和保护。目前，该组织已经获得这项呼吁的大约10%的基金。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月15日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在2017年将继续为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受冲突影响的22万食物短缺的民众提供支持。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乌克兰代表表示，由于当地物价飞涨，许多家庭无法负担食物开销，尤其受到失业的影响，当地家庭收入本已十分微弱，这些民众只能十分负面地应对紧急危机。粮食计划署表示，2017年该组织将继续为当地最脆弱的7万人提供食物援助，老年人、单身母亲、慢性疾病患者、残疾人以及所有没有获得任何其他形式援助的群体将是该组织资助的主要目标。随着冲突的升级，许多乌克兰民众因缺乏足够的社会福利支持、食物和其他生活开销而越发变得不堪一击。自2014年11月以来，粮食计划署已经向乌克兰东部的境内流离失所者、返乡者和居民提供了紧急粮食援助。该组织主要通过现金转移或者粮食券的方式为他们分发每月食品包和粮食援助。尽管当地不稳定的安全局势限制了人道主义援助的行动，但大约85万最容易受冲突影响的民众还是获得了该组织的粮食援助。德国和意大利也分别捐助了320万美元和80万美元。在20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对外宣称，针对目前乌克兰东部持续进行的武装冲突局势，乌克兰、俄罗斯、德国、法国4国已经与亲俄的叛军代表一道达成了通过新一轮的停火协议。该协议要求乌克兰政府军和叛军完全实现停火，目标在冲突前线重现和平。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德国波恩出席20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与拉夫罗夫举行了会面。蒂勒森敦促俄罗斯落实明斯克协议。蒂勒森表示，在寻找共识的同时，我们期望俄罗斯履行明斯克协议的承诺，缓和乌克兰的暴力局势。德国外长加布里尔也向莫斯科发出呼吁，希望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分裂主义势力施加进一步的影响。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宣布俄罗斯临时承认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州部分地区乌克兰公民和无国籍者人士的一系列身份证件，准许他们免签证进入俄罗斯。俄罗斯总统府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解释说，由于自行宣布成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遭到基辅当局的封锁，无法办理乌克兰护照，也无法将护照延期。佩斯科夫补充说，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总统完全是出于人道考虑才签署这道命令的。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则发表声明说，俄罗斯总统颁布命令承认乌克兰东部武装分子控制区域居民的身份证件，是俄罗斯侵占乌克兰领土和破坏国际法准则的又一证据。波罗申科表示，特别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召开期间，俄罗斯采取这种行动是别有用心和不正当的。乌克兰外长克里姆金当天也发表讲话，指责俄罗斯此举是蓄意挑衅。他表示，普京的命令从根本上违背了明斯克停火协议。德国也表示，俄罗斯总统颁布命令承认乌克兰东部反叛武装组织控制居民的护照，这是无法让人接受的。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说，在弗林辞去国家安全顾问职位这一周以前，一项秘密的提议被人亲手送到他的办公室，其中概述了特朗普总统解除对俄罗斯制裁的新方案。弗林因为被发现在与俄罗斯大使讨论制裁的问题上撒谎而辞职。克里姆林宫则回应说，纽约时报关于乌克兰和平计划的报道是荒唐的。梵蒂冈常驻联合国纽约总部观察员奥萨主教本月21日呼吁保护平民，尽一切努力避免拖延乌克兰悬而未决的冲突，并通过对话和谈判找到政治解决的途径。他还说，梵蒂冈教廷赞赏联合国、欧安组织和其他组织为整个欧洲和平，包括为乌克兰和平所做的努力。 奥萨指出，乌克兰冲突自2014年爆发以来，该国局势始终令人担忧。梵蒂冈持续向受灾地区百姓提供人道援助，强调应该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确保停火。这些努力需要获得有关各方的真心投入，包括通过尊重有关乌克兰领土与边界的国际法，以确保人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护。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专题节目。